好，我们今天看的是新的一季的主日学课程啊。我们的题目是叫做用新的眼光来看新约啊，或者我们可以讲新约概论啊。所以这次我们12个礼拜啊，13个礼拜，我们会把整个新约看过一遍啊。那新约圣经啊，你们在读新约圣经，它的主题讲的是什么？就是讲的耶稣的事情啊。那有关他的生平，还有什么？我们看到新约，你会想到什么？
降生、复活。
他的降生，他的复活啊，还有他的神迹奇事，那是在福音书上写的啊。那有几卷福音书？4卷。4卷福音书之后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之后呢？
罗马书
哈，是书信啊。所以如果我们看新约圣经，我们大概分成几类哈。第一类是讲到历史类哈，讲到福音书，4卷福音书，还有讲到这个使徒行传，这都是历史啊。那之后呢，我们看的是书信啊。那旧约我们比较没有看到书信啊，在新约就很多，一大半都是书信啊。保罗书信有13卷啊，还有其他的。我们讲到一般书信啊，最后是叫启示录啊。如果我们看到，大概可以分这几类啊。那其实我们看到这写的东西，最主要的是围绕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啊。那这卷书是在1900多年前写成的啊。那到现在我们看，会不会很新鲜，还是一个很古老的书？啊，如果你有神的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看这些东西就好像是一个还是很新鲜啊，你会觉得有一个属灵的一个滋润在我们里面啊。因为其实新约是写给属神的人啊，新约的子民，也就是说你有没有成为基督徒跟你不是基督徒的时候不一样啊。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你就会有圣灵在我们身上啊。圣灵在我们身上看这些东西，跟圣灵不在我们身上看的情形是不一样的啊！
不一样
啊！神的灵会开启我们，让我们在读的时候啊，会觉得它很新鲜。你们圣经都看了好几遍，对不对？你看第一遍跟看现在看有没有不一样？
不一样，
还是不一样啊！就像是你有没有吃饭？昨天吃早餐啊，早餐的滋味怎么样？每一次都是总是特别好吃，特别肚子饿的时候你在吃的时候啊，哎。什么东西都很好吃的，哎，这东西你吃过好几次了，那再吃还是觉得它很滋润，好，所以我们看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用一个新的眼光，也就是说我们的眼目是被开启啊，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有一个新的心，是一个柔软的心啊，但如果我们的心刚硬的时候，你读起来啊就会觉得很枯干，你们有没有读圣经觉得很枯干的时候？
有，
什么时候？就当你的心怎么样？当你的心很刚硬的时候啊，所以其实圣经都是很活泼啊，神活泼的长存的道。我们看一个经文啊，在哥林多后书的3章，那边提到很多人在读圣经啊，你们读新约很滋润，对不对？旧约会不会很滋润？也是一样，对不对？
啊，
因为都是神的话。那犹太人有没有在读圣经？他们读的是旧约啊，可是他们读的时候呢，怎么样？跟我们读的感觉会不一样啊。你看为什么呢？这边有提到啊，在3章。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有时候看到的是一个字句，白底黑字，这个字大家都认得啊。但是这当中是神在对我们说话，所以是神所写的。但是我们必须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开启，这个东西才会好，我们才会。能够有发出亮光，才会有那种滋润，有感觉。但如果没有神的灵的话，就叫做字句，白底黑字哈，白底黑字，你不会有感觉。所以有一种叫字句哈，有一种叫经意。
经意
的话就是叫做圣灵啊，在第6节里面提到哈，讲到字句叫人死哈，经意是叫人活。那经意那边有个小字，就圣灵。好，所以作者是圣灵。那我们被圣灵开启，我们就会明白哈、啊。但圣灵如果没有开启我们也就没有办法明白啊。那这边有提到说，圣经被写下来，旧约的时候啊，以色列人也在读旧约。可是以色列人在读旧约的时候啊，我们看第14节，讲到以色列人啊，他们心地刚硬， 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
哎、
这个帕子还是没有揭去啊，这个帕子其实已经废去了。意思是什么？圣经是给谁做见证的？给耶稣做见证。意思说，你看到圣经，你会看到谁？你要看到耶稣啊。但是如果你把用帕子，你心里刚硬的时候，就好像有个帕子在你脸上，你就看不到耶稣，对不对？你看不到耶稣的时候，这什么啊？就变成字句了啊。所以我们心里如果归向神的话啊，我们心里柔软啊，归向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帕子就会挪去啊。这边看到说哈，直到如今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你看到摩西书的意思就是旧约啊。旧约分成几类啊，一个是摩西的书，摩西五经，或者我们叫摩西律法，还有一个叫做先知啊，先知书，或者我们讲到以色列的历史，还有先知写的一些书，都叫做先知。还有另外一个叫诗篇啊，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啊。律法、先知跟诗篇就是旧约的整个范围啊，但有时候我们用摩西的书或者律法来代表整个旧约啊。所以他们在读摩西的书的时候啊，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但是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啊。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啊。所以我们看神的灵在哪里的时候，我们就自由了，我们就知道这个圣经所说的话啊。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记得啊，要让圣灵来开启我们啊。如果圣灵不开启的时候，很多东西我们不会明白。我们看另外一个事情啊，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十五章的第十二节哈、啊。对不起哈，十六章，约翰福音的十六章第十二节十三节啊，他说：“我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是你们现在担当不了。”
等到圣灵来了，
然后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哈。所以圣灵来就会带领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然后
真理，
哎，也是进入真理。另外一个，我们再看哈，在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啊，以弗所书第一章是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啊。他第一章的第十七节啊，那边讲到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荣耀的父，将那什么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啊，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十八节讲到，并且照明你们啊。心中的眼睛啊，使你们真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啊，何等的指望啊。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地方，其实你一定要有神的灵在我们当中来引导我们啊。我们其实虽然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啊，但是我们常常习惯，我们思想啊，我们做一些事情啊，我们是凭着什么？凭着自己的血气，自己的感觉。
是
啊，我们讲到我们的血气的时候啊，讲到就是我们一个旧人的一些思想观念，我们的老我啊，我们的感情，对不对？有时候会碰着血气啊。如果是圣灵来管制我们的话呢，这感情会不会改变？
会，
情感上、情绪上会改变啊。如果人家讲你不好的时候，我的老我会有什么感觉？我会跳起来的，不舒服啊。但是如果是神的灵在我里面管制我，哎，人家说我不好，逼迫我的时候，我的感觉是什么？
要静下来
啊，我就会冷静下来哈、啊，我会欢喜快乐，我甚至说我会替他祷告啊，这样。所以你看到有属血，一个叫做属灵的哈、啊，一个叫属血气。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啊，第二章的第十三节、十三、十四节啊，然后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什么？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啊。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倒以为是愚拙的啊，反倒因为不知道，因为这些事只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啊。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上有几个地方讲到，都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圣经是神的话啊。我们要认识圣经，明白圣经，一定是要借着圣灵啊。 那我们属神的人，每个人身上都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啊，所以圣灵会引导我们啊。好，所以我们这一季我们就好好来看一下啊，这个新约圣经啊，我们怎么样来看啊？因为时间并不是很长，所以我们新约总共有27卷书啊。那我们这13堂课啊，我们就把它归类啊。今天我们就讲到怎么样是从旧约到新约啊，然后下个礼拜接下来2个礼拜我们会讲到福音书啊，有一个4卷福音书，为什么有4卷啊？然后我们讲到约翰福音跟其他的3卷福音书不大一样啊，有个独特的福音书。然后会讲到使徒行传啊，讲到教会怎么样发展。然后我们会讲到书信，我们也可以把它分类，分成保罗书信。保罗书信之外的呢，我们叫做一般书信啊，这些在讲义上都有啊。等一下，所以你们有一个概念啊。那保罗书信有13封，一般书信我们看有8封啊，所以加起来有21封啊。那另外一个呢，叫做启示录啊。那启示录是启示性的文学，那是比较特别的啊。我们讲的时候，我们都会按照一些分类把它讲一讲啊。好，我们现在来思想一个问题哈，什么叫做新约？我们常讲新约、旧约哈，什么叫新约？什么叫旧约？啊，有新的就有旧的，对不对？
嗯。
啊，这个约指的是什么意思？
一种
就神与人，
神与人立约、盟约的关系哈，是一个盟约的关系。那新约表示神跟我们立新约，那有个旧的呢？旧的叫什么呢？
旧约
，旧约是神跟谁立的？是神跟以色列人，他们在西乃山所立的约，那立了约之后呢，我们这个约也称为西乃之约。那这个约它有个记号，比如说我们立约有个凭据，对不对？旧约的记号是什么？
割礼，
还有什么？律法，神给他们律法书，新约的记号是什么？
圣灵。
新约的记号就是圣灵，对，我们一直在讲到新约，我们新约跟旧约有个很大的差别，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一个是叫做记号不一样，凭据不一样啊。旧约的凭据，以色列人讲说我们是跟神立约的啊，那凭据是什么呢？凭据就是律法啊。跟神立约之后，那个你一旦跟他立约的时候，表示说你跟他有个关系，有个约的关系啊。那你就成为他的子民，他就成为什么？你的神啊。所以为什么神跟以色列立约之后呢，神说哎，以色列人现在是谁？是我的子民。那我是谁？我是耶和华，我是以色列人的神啊。那新约也是一样啊，现在我们成为这个新约的子民，也是因为我们跟神立约。那在旧约的时候，他们是在西乃山，是借着摩西啊，对，摩西领受律法，神就跟以色列立约啊。那在新约呢，谁是透过谁我们立的？耶稣基督，立约的时候要流血，对吧？我们以前不是有差血为盟嘛，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他们在那念律法书的时候有没有血？
有，
他们把血洒在约书上面，分成两遍。你看到在出埃及记的第24章里面就提到，神就给下10诫来了。然后新约的话呢，是耶稣用他的血跟我们所立的约，然后就把圣灵赐给我们，在我们身上就作为记号，所以我们看到新约跟旧约其实就是讲到我们跟神所做的那个盟约。那为什么讲到新约跟耶稣基督有关系？是因为，这个是我们跟他立的新约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血。所以过去呢，神跟以色列人所立的叫做旧约，我们可以看一看，在希伯来书的第8章啊，希伯来书的第8章，第8节啊，他是引用耶利米书的话啊，他说主指着他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啊。你看他要跟我们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与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那这个约，叫做旧约。那神跟他们立约之后，神为什么还要再立一个新约呢？因为以色列人怎么样，没有守这个约，他去拜偶像，
心里刚硬，
心里刚硬拜偶像，然后呢这个 去违背神的律法啊。所以到最后按照这个规定的话啊，譬如说你立了一个婚约，但是婚约有一方犯了奸淫的话呢，这个约就怎么样，就破坏了啊，就破坏了。按照规矩的话，哦不行，有一方犯了奸淫的话，你就把它休掉啊。那所以神有没有把以色列人休掉？啊，有还是没有？
没有，
没有，有，有几个地方提到哈，神他写了休书啊，我们看一下哈，在耶利米书啊，耶利米书的第三章啊。第八节，对，被盗的以色列行淫，我为这缘故给他什么？休书，对不对啊？休书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离婚了啊，离婚了啊。所以因为被约，你违背了婚约，按照律法上所讲的啊，为了淫乱的缘故，你就必须把它休掉啊。记不记得玛利亚的丈夫约瑟啊？玛利亚已经许配给约瑟了，可是哎，竟然怀孕了！哎，你是跟谁怀孕呢？啊，我没有碰你啊，那你一定是跟别人怀孕啊。所以他想这个事情的话，怎么样？
他要
休他，对不对？按照律法的规矩，你必须要把他休掉，因为他犯了奸淫啊。他以为是这个样子，可是他是义人，他说他不想明明的羞辱他，只想暗暗的怎么样，把他休他。你休他，一定可以当庭。哦、大庭广众说，你看他犯了奸淫，我们拿石头丢他吧。但是你也可以暗暗把他休掉、哦、因为他是个义人。所以耶稣也讲说、哦、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你不能写休书。但是有人犯了淫乱，按照律法上你要用休书把他休掉。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哦、神他跟以这个旧约的关系已经毁了，因为他们不守约、哦、但是神后来把他们再带回来、哦、如果你把一个妻子给休掉之后呢、哦，通常是如果这个妻子没有再去嫁给别人的时候，当她愿意悔改之后啊，你可以把她带回来。所以我们看神对以色列的情形是这个样子，他们被掳到外邦去的时候啊，所以跟神的应许之约已经断了关系。那之后呢，神再把他们带回来啊。所以神跟以色列立约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凭据是什么？有应许之地啊。你在应许之地上面啊，就是按着神所应许的，因为神要把这个地赐给他们啊。所以为什么以色列人那么看重那块土地啊？所以很多人在想说，以色列人啊，你为什么想不开啊？对，犹太人你要复国嘛，我们世界上有好多地方啊，在非洲啊，好多那个草原都没人住，这个地方比你这个以色列人大多了啊。澳洲很多很多，本来很多人想说要不要在乌干达或在哪里地方啊，割一块地给他。那时候在19世纪啊，那个地方那个地是很空旷，你可以得那块地，可是以色列人要不要？犹太人不要啊，因为你如果在别的地方，你都跟神的约都没有关系。所以我们讲到为什么那个应许之地很重要啊？我们这一季查经查那个要进入应许之地啊，因为你只有在应许之地里面，你才在这个神应许的约里面。如果你不在这里的话，你这个就好像不在这个神的应许里面啊。好，所以后来呢，神跟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哈，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啊。过去的神跟我们立的旧约哈，跟以色列立的旧约，这个律法是写在哪里？石板上面啊。可是现在呢，写在哪里？
心上。
现在他们心上啊，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哈。那所以神跟我们立的这个新约哈，就不只限于以色列人。他是给所有的人啊，凡是你接受耶稣基督啊，你跟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血，你就在这个约的里面啊。我们看有一个经文啊，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啊，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当耶稣啊，就是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啊，他那个拨了饼啊，他拿了酒啊，就代表说这是我与你们所立的新约啊。用我的血，好，与你们立了新约。那我们看一下哈，第三章，本来这个神的应许哈，这个福分是给亚伯拉罕，跟我们有没有关系？我们是外邦人，对不对？可是有关系是因着什么？ 因着耶稣，因着信哈、啊。你看到第三章十四节啊，加拉太书第三章，你们把几个经文把它记起来，很重要的哈、啊。第三章十四节、26节、29节，都跟我们有关系的啊。还如果要看，还有一个是三章十六节的哈、啊。他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什么？”外邦人，本来亚伯拉罕的福只给以色列人，对不对？他的后裔是以色列人。哎，可是我们是外邦人，为什么可以得着呢？啊，是因为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不对？啊，在第十六节里面讲，有时候我们讲亚伯拉罕的后裔是指的耶稣基督一个人。所以现在耶稣基督在哪里？在天上，也在哪里？也在我们的心里哈、啊。所以你为什么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你的里面有谁？
有耶稣，
有耶稣，耶稣他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如果耶稣不在你里面，你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就不是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很简单的逻辑哈。所以一讲到圣灵，有没有哈？所以为什么十四节讲了亚伯拉罕的福是给他的后裔，对不对？可以临到外邦人，为什么呢？因为圣灵，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啊。圣灵就是耶稣，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在一起啊。然后你看第26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什么？都是神的儿子啊。然后29节，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你的里面有耶稣嘛啊，你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什么承受产业啊。过去承受产业是在迦南美地啊，现在我们讲的产业是什么？天上那永不衰成的产业啊。所以你看旧约新约他们都有它的一个关联性在这里啊。所以我们虽然看到旧约以色列人可以，但是也可以印证在我们的身上啊。这个东西是没有冲突，等一下我们看哈、啊、旧约跟新约有个对比啊。那我们看新约圣经是怎么编成的啊。好，我们看到新约圣经就是耶稣将基督降临之后所写成的那个些启示啊，叫做新约。之前的启示叫做旧约啊，这个旧约我们就不讲了啊。那这个新约的作者有几个人？
圣灵。
数数看，一个圣灵，但是人呢有几个？八个啊。你看到马太、马可、路加，你就算算算看啊，马上算一算，大概有八个。还有一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啊，我们不知道他是谁啊，也许是保罗，也许是某某人啊，路加，也许很多讲法啊。那如果是保罗的话，那新约作者还是八个人啊。如果不是保罗呢，至少有九个人啊。所以我们大概知道一下啊。那写成的时间呢啊，大概在西元50年左右，第一个被写成的啊，第一卷书被写成的可能是加拉太书，可能是雅各书啊。这个东西我们现在都很难去考据啊。但是一般的讲法，它是早期被写成的啊。加拉太跟雅各书的是早期啊，因为它所写的内容，我们可以从这里来判断，大概在西元50年左右哈、啊。那总共有27卷啊，那这个都是用希腊文写成的啊。那他们都有共同的主题，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啊，说到他的启示啊，他的属性、他的作为、他所做的事情等等的。那这些哈、啊，为什么有27卷书？是什么时候编成的呢？那如果我们看教会历史的话，你会发现是在公元2世纪的时候，我们就从很多的这个经文资料当中，我们看到陆陆续续都有这27卷的这个书卷啊出现了啊。那一直到被认定它是圣经啊，我们讲到跟旧约一样的有神的启示的啊，是什么时候被认定呢？是在西元啊397年，有一个会议叫迦太基会议啊，这个是在当时的教会他们举办的一个大公会议啊，所以教会的人他们就商定了，就确认这个27卷的新约啊圣经啊，它都是神所默示的，然后它跟旧约一样啊。那它这当中我们看到分成三类哈、啊，第一类就是历史类的哈、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福音书跟使徒行传，把耶稣的教导哈。啊他的生平、他的侍奉、他所做成救赎工作，都把它描述出来。那《使徒行传》就是讲到耶稣升天、复活升天之后，吩咐他的门徒把福音传到地极去啊，他们所做的事情啊。那后来果然也是把他福音传到地极，这很有意思的哈。你看到福音传到地极，在当时的地极认为就是已经传到全罗马帝国了啊，传到这个西班牙最偏远的地方啊。那如果我们讲到说耶稣诞生的时候在西元前4年啊， 那他受难的时候大概在西元29年或者30年左右啊，所以他的一生的年日大概33岁啊。我们知道耶稣的生平，那教会发展到后来把福音传到整个罗马帝国，也大概在西元66年左右啊。在那个时候不是有这个尼禄的逼迫啊的那个时期，从30年到三十几年到这个60几年的时候，我们看大概也是33年的时间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数字啊。然后另外一个书信类哈，我们看到分成这个保罗书信跟一般书信哈。那保罗书信又分成几类哈，一个是宣教时期所写的，我们刚上完使徒行传应该还记得吧。
嗯，
宣教时期所写的有哪些？考试最早写成是加拉太书，好，第一次宣教完了啊。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写的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啊，第三次宣教所写的就是哥林多前后书，之后呢啊，结束了第三次宣教，他写的就是罗马书。所以我们看他宣教时期所写的，可以说他是这6卷书。那另外呢，他被关在监牢里面所写的书信，大概我们称为监狱书信有4卷啊，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我给你们，你们不要还给我了，这个我记得哈。最后的是教牧书信啊，我们看到他殉道之前所写的啊，3卷，就是提摩太前书、后书和提多书啊。中文圣经有时候我们讲三提啊，三提很好记啊。那最后一个就是启示录啊，启示录是使徒约翰在伐摩海岛上啊，看到被耶稣的启，看到主耶稣的启示啊，看到末世的启示，看到神在这个教会的身上所要做的啊，成为一个羔羊的心腹的一个启示啊。那最后一节写成的就是约翰啊，可能是约翰的写的启示录，或者是约翰书信，或者是约翰福音，都没关系啊。那我们知道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已经是西元90几年的事啊，那是多米田皇帝的逼迫啊。那所以这个从最早西元50年一直到后面西元90几年，甚至大概西元100年哈，我们这样算的话，大概有50年的时间哈，就把整个新约写成，大概是在这段时间。但是被编成、被公认它是一个圣经的一个启示哈，是在西元的397年啊，所以我们大概知道它这个历史背景啊。好，那从旧约到新约之间啊。旧约到新约之间，这个历史啊，圣经上有没有提到这个历史？旧约最后一卷书写成的时候，最后一卷书是什么书？马拉基。好，马拉基是在西元前400年左右写成的。好，所以之前的像摩西最早写成的叫创世纪啊，我们讲摩西五经，摩西五经是在什么时候写成的？西元前大概1400年啊，我们讲1400年啊，所以有大概1000年的时间就把整个旧约写成啊，从摩西五经到后来约书亚记一直传下去啊，传到最后一个叫马拉基书。那公元400年啊之后呢，神还没有再启示给他们启示，没有了啊，没有了。那我们看我们在读这个旧约叫以色列人的历史啊，以色列人之前他们会喜不喜欢读圣经？喜欢读圣经，还是不喜欢读圣经，还是不知道圣经？他们知不知道圣经？在旧约的历史的时候，亚伯拉罕有没有圣经？
没有。
没有哦，那个大卫有没有圣经？好像也没有哈。
没有。
有的话就是那个律法书啊，他要不要读？他可能不必读哈，要读的是那些祭司、利未人要读，对不对？他可能不怎么需要读哈，他自己还写圣经。他写了诗篇不是吗？写了很多哈，后来也都成为圣经。所以我们看在旧约时代，那个时候还没有我们所谓的这个旧约圣经，对不对？啊，旧约圣经后来编成的是在什么时候编成呢？旧约圣经其实编成是在他们被掳之后，对不对？啊，被掳的时候还有几卷书是在被掳之后写的，对不对？
嗯。
你看像但以理书也是在被掳之后嘛，啊。你看到像撒加利亚书、哈该书，这些都是被掳之后，还有以西结书啊。所以以色列之前，我们看到这个旧约圣经还不完整，一直到他被掳之后回来，记不记得有一个文士叫做谁？以斯拉，对不对？以斯拉他们就是跟那个所罗巴伯他们回来之后呢，他们回来做的事情是什么？第一件事情就是
重
重建圣殿，对不对？然后修耶路撒冷的城，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是什么？他们读律法书啊，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之后呢，哈，就有一些人哈，特别是祭司阶级的哈，他们就把这个圣经给收录起来。你知道，在西西家王的时候哈，西西家王有一次他去整修圣殿的时候，发现什么？发现律法书啊。律法书之后读一读才发现说，哎呀，我们做很多事情跟律法相违背，律法说不可以拜偶像干嘛的哈，所以表示他们平常有没有在读圣经？没有，对不对？西西亚王才觉得哦，在神面前悔改啊，自卑啊等等，还有约西亚王也是一样啊，发现那些律法书才知道说，哎呀，我们很多事情没有按照圣经去做，表示他们那个时候根本没有读圣经。他们什么时候才开始读圣经，勤读圣经？就是在回归的时候，被掳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啊，在被掳之地，他们在那边悔改啊，那些祭司他们就勤读圣经，后来就产生一批人叫做文士，有没有？所以他们回归回来的时候，那个文士回来就带着律法书，那时候律法书，哎，这圣经大概就编成了啊，渐渐的就把它编起来啊。后来又有以斯拉记，对不对？尼希米记啊，以斯帖记，渐渐都写成了啊。然后就产生一种阶级叫文士阶级，他们就是专门研究律法。那研究律法的时候就说规定，哎，我们生活起居都要按照律法上所说的话，对不对？安息日要干嘛？安息，什么事都不要做，好吃的东西啊，偶像不可以拜等等的。所以你发现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回归之后呢，非常敬虔，因为他们有圣，他们在读圣经。安息日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念圣经。
守安息日，
对不对？你们现在来成为基督徒，每个礼拜天听牧师干嘛？牧师在讲什么事啊？不是讲新闻，讲什么？讲圣经啊。所以在那个时代也是一样啊，就是他们回归，他们在被掳时候这么就已经有那个犹太会堂啊，他们已经在守安息日，回归之后他们把这个好传统给带回来啊。那后来他们就这个旧约圣经就在那个时候编成啊。那马拉基书写成之后，神就没有借着先知在对他们说话，有400年的时间。我们讲说这段时间叫做什么？沉默的400年，哈，沉默的400年。可是神虽然没有透过先知对他们说话，可是神用什么对他们说话？用圣经，对不对？他们有没有圣经可以读？他们有哈，所以他们在那段400年，其实哎，他们日子也过得很不错哈，就很敬虔、规规矩矩的做人啊。他们再也没有犯罪，因为有律法书在引导他们啊。所以本来神的用意也是一样，神给他们律法书就是说，哎，进到我所应许之地，你们就要按照律法书上所说的话啊来做。所以他们真正的按照律法书上所说的话去做呢，是在被掳之后啊。所以那时候圣经也被写成啊。那当时的圣经被称为哈，这个律法、先知跟啊诗篇。我们可以看看哈，在这个路加福音的第24章啊，路加福音的第24章第44节。耶稣就讲到说，圣经就是给他做见证啊。那他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书，对不对？先知的书和诗篇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啊。所以我们看当时是有这种分类啊，因为在譬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在撒母耳的时代，那时候他们可能没有撒母耳记，对不对？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书卷哈，但是他们有摩西五经，对不对？所以摩西五经最早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可能他们都知道有这个哈。那后来在被掳之后，或者在王国时代，他们渐渐知道哦，还有约书亚记哈，还有四世纪，还有路德记、撒母耳记，因为这个是当时的先知所写的，可能撒母耳写了一些哈，然后后来的先知又写了一些，所以在他们这个分裂成南北国的时候，他们也读到有些这些先知书。在他们被掳之后呢，我们看到他们就读到列王记了啊，因为列王记最后所记载的是以色列的被掳，他们也读到历代志啊。那到西元400年的时候，我们看整个圣经基本上都编成了，所以他们编成就成为啊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啊。有时候我们看讲到旧约的时候，在那个时期是用这三个，可现在我们在讲的时候就说整个我们就称它为旧约圣经啊。好。这个400年来哈，我们看这个以色列人借着他们诵读圣经，他们遵行律法还有献祭的礼仪来表达对神的敬虔哈。那他们从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他们就发现，哎呦，圣经里面哈真是宝贝哈，除了讲到律法，还有一个东西他们体会到什么呢？ 圣经在讲了一件事情，讲一个应许，那个应许就是弥赛亚啊。就发现哦，从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书都提到这件事情，就是将来神啊应许有一位要来的救主，他就是弥赛亚，他来了要怎么样赐福给我们，带领我们啊，等等等等。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以色列人开始有一个对弥赛亚的盼望啊。所以对弥赛亚的盼望不是在很早的时候有，是后来他们被掳之后，特别是在旧约被写成的时候啊，所以他们盼望着弥赛亚，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弥赛亚就要出现了啊。那在这段期间，我们看到历史有些发展，就造成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新约的这个历史的背景啊。那在这个背景当中，我们看到有些正面的，也有一些负面的情形啊。因为我们要讲到新约概论的时候，我们要稍微知道一下这些历史啊。好，我们看一下在这个新旧约之间的有400年的历史当中，我们看世界历史的发展啊。那世界的历史的发展啊，当时的世界连续被四大帝国所掌控的，就是但以理书所讲的啊，会有四个帝国出现。那神的子民以色列在这个四个帝国当中啊，就是有关系的啊。第一个帝国是巴比伦啊，那是讲到巴比伦，他不是盖那个金像嘛啊，他头是金的。那这个但以理就给他解释啊，你将来会有四个帝国出现，你是第一个。所以第二个呢，接下来会有取代巴比伦的是波斯啊，我们讲波斯或者波斯马代啊。那第三个呢是希腊，那第四个呢是罗马啊。所以在当时世界的历史发展大概是这四个大帝国啊当中。那跟这个犹太人有关系的是，我们看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在西元586年的时候啊就灭了，犹大就灭了啊。那后来神应许他们会回归啊，在他们回归的时候是波斯王古列的时候下的诏令让他们回来。古列元年这个时间是我们，如果我们看到是在公元前的啊539年啊。那他们第一次被掳是在609年，如果这样算起来的话是差了70年啊。所以按着神的应许的话，70年以后就把他们带回来啊。那另外跟这个有关系的就是啊，在希腊帝国的时候啊，那因为波斯帝国是被希腊帝国所灭啊，那希腊是亚历山大所建立的帝国，可是他死了之后呢，他的帝国就分成四个王国。那四个王国跟这个犹太地有关系的有两个啊，一个叫做叙利亚，一个叫做埃及，我们现在看的地点啊，但是其实在当时它不叫叙利亚，叫西流基啊。那这个埃及他们叫托勒密哈，所以当时是这两个帝国这样打来打去啊。那这个犹太是被夹在中间，所以这一国赢的时候，这个犹太就变成南国的啊，南方。那如果北国赢的话，犹太就变成南北国。那这个历史呢，这个圣经上有没有记载？有哈，圣经上的记载在哪里呢？是在但以理书啊。但以理书如果你读到第11章的时候，讲到北方王南方王啊，这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但以理就已经把它写下来了，所以这很有意思啊。但以理是一个很特别的书啊，他真的是很多是未卜先知啊，他写成的时候很多事情还没有发生，他都一一把它写下来啊。像这个希腊帝国将来分成四个帝国四个王国这个事情他也写了啊，讲到说一个脚不是出来了哈，后来脚被折断了，就是亚历山大死他就死了，而且长出四个脚哈，那这个四个脚当中有一个很凶的哈，叫小脚等等等等，那这当中都有它的含义在那里哈。那如果有机会我们讲但以理书，会把这个东西讲得更清楚啊。那这400年当中跟这个有关系，就在西元167年的时候啊，就是在当时统治这个犹太地的哈，那是叫叙利亚啊，或者我们叫西流基。当时他们的王叫做安提阿古4世，那他这个人是非常讲说哈，我们的国家要全部希腊化啊，这个犹太的文化是不好的，所以他就禁止他们去守律法啊，叫他们你要吃猪肉不可以守割礼，那甚至说有人就偷偷给孩子行割礼啊，就被抓到，有两个母亲啊，他让孩子行割礼被抓了哈，他们就把他游街示众，后来把他斩首，然后还做了很多事情啊，就逼迫他们。还有一个事情让他们受不了，就是哈、啊，就是他们把宙斯的像把他带到圣殿里去拜，然后用猪的血撒在上面啊。那这个事情就他们就受不了了啊，他们就抗暴起来抗暴。哎，从167年抗暴到西元前的164年，哎，他们竟然打胜了啊。 就把洁净给圣殿给洁净，这就是后来我们讲的哈光明节或者献殿节卡努卡的这个故事的由来，就从这里哈。所以他们有一段时间独立哈，就从143年啊一直独立哈，独立到什么时候呢？他们成为成立了一个叫做犹太的王国，是由犹太人自己来统管自己哈。那时候他们以为说哈，哇，这个统管他们的就是他们以为那个人就是弥赛亚哈。哎，讲到弥赛亚，不是要这个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面呢、啊、哈、啊？那但是后来发现不大像，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统治阶级啊，他们的道德、他们的操守各方面都有问题啊，所以他们想，嗯，弥赛亚一定不是这个、啊，所以他们在等候另外一个。那后来我们看在这个王国持续了一段时间，持续到公元前63年，啊，所以当时罗马帝国啊开始扩展啊，发展到那个地方哈、啊，把很多希腊的王国给灭掉了。那后来在公元前63年，罗马的将军庞贝哈、啊，他就把犹太国给灭了哈、啊，灭了之后把很多的犹太人就带到这个罗马去了，犹太地就归入成为罗马的版图。之前我们称为叫做叙利亚或者叫做这个希腊的哈、啊。那后来这个罗马人哈、啊，他就任命有一个叫做希律的啊。他不是犹太人，他叫以图买人。以图买人其实就是以东人啊，他做犹太的王啊。那他原来是这个之前犹太国的一个官员啊。那犹太国灭掉之后呢，那个罗马人发现，哎，这个人懂得这个犹太东西啊，而且他是规划成犹太籍的，他行割礼了啊，而且娶了犹太的太太啊，妻子啊，那个妻子是这些犹太王国的公主啊，所以他们想说，哎，这个不错啊，让他来管理犹太啊。他也管理的真的不错啊，所以就把犹太国治理的哈、啊、很安和乐利啊，是安和了，但是不一定乐利啊，人家不是很喜欢他哈、啊。那但是他是管理的非常好啊。那这个希律就是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的那个希律啊，就是大希律啊，在历史上我们称为啊大希律王啊。那所以我们看当时的历史是这个样子啊。那犹太的历史我们看到。犹太人从被掳之地归回之后，因为受到文士以斯拉的影响，他们开始过着敬虔的生活，在各地建立犹太会堂，啊，每逢安息日或节期，他就会诵读圣经，然后按照圣经的律法，啊，过日常的生活，你要吃什么，你要怎么生活起居等等，都按照这个规矩行事，啊，所以他们开始有敬虔的生活，不像是过去他们会拜偶像，啊，哎，他们敬虔的生活也吸引很多外邦人，啊，哎，你看这些人很有道德操守，都很好，啊，就像我们看到你还不信主的时候，你看看谁的宗教好，发现哎呀，这佛教徒也不错啊，啊，他们在做善事行功德啊等等的哈，我们看看，我们会比较，对不对？慈济啦，基督徒啊，我们看看哪一个做得好。在当时犹太人他们也做很多慈善的工作哈，捐救济穷人等等，他们生活也是啊很规规矩矩的，不像是当时的希腊文化罗马文化啊，他们人都是很放荡的啊。你看他们的神话故事里面，那个神哈、啊、会争风吃醋啦，干嘛哈、啊？然后有很多不好的东西哈、啊，哎，所以很多外邦人觉得说，哎，这个才是好的信仰啊。所以很多人也都开始到犹太会堂去啊。到犹太会堂去之后呢，哎，这个他们要加入犹太教，那犹太人让不让他们加入？让哈、啊，你如果要加入的话，怎么样？
受割礼，
哎，受割礼哈、啊，然后呢，守摩西律法，哎，这个把家里一些不洁净东西把它除掉哈、啊，
缴钱
，啊，所以在当时很多这个外邦人哈、啊，他们周济穷人等等的哈、啊，哎，发现这个犹太人看他们真的是不错哈、啊，他们就成为犹太教徒哈、啊。当时他们有一群外邦人哈、啊，规划成犹太教，他们叫做敬虔敬犹太教人。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会提到有这些人，特别在使徒行传当中哈、啊。那耶稣也讲到说哈、啊，这些犹太人哈、啊、法利赛人有没有邀请人入教？我们看一下啊，在马太福音的第23章啊，第15节哈、啊，他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骗什么？”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什么？一个人入教哈，你邀请他们进入犹太教，守摩西律法，可是到后来呢，却让他们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甚哈。因为后来他们所守的东西，表面上敬虔，可是里面呢， 却有很多污秽肮脏的事情啊，耶稣把它指出来。但是不管怎么样哈，犹太人在当时生活有很多金钱的外貌，让这个外邦人看的是很羡慕。就像我们有一些人哈，他不信，还不信神的话，他会看看哪一个宗教好。所以为什么慈济啦，或者说佛教啦，很多东西哈会吸引人啊？因为哎，你看他们的生活行为都很好啊。还有另外一个，在当时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啊，因为很多犹太人哈，他并不是像一些犹太人他们很敬虔的生活，他们受到希腊的影响，他们会看干什么呢？他们会去看戏啊，会去运动啊，在当时奥林匹克运动啊，我们知道啊，还有那些戏剧等等的，很多很多东西都并不是很好的，就像我们看现在电影啊，很多那个等级不是普遍级的啊，可能是限制级的啊，那种戏剧是不好的啊，讲到了那些淫荡的事情，或者在运动体育哈、啊，以前他们的体育是不是不穿衣服是裸体啊，因为是要展现这个人体之美的啊，那这个犹太人是没办法接受这个，可是很多犹太人喜欢这个啊，所以很多犹太人不知不觉受到这个希腊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在希律王哈、啊，希律王本身他并不是一个犹太人。他也是接受希腊文化，所以他盖了很多的这个体育馆啊，好剧院啊，还有很多希腊化的那个建筑，是很漂亮的哈。就好像我们现在好了啊，在美国，你看这在媒体上面的哈、啊，或者在那个娱乐事业各方面，有很多很不见得是很好，跟我们的信仰是有冲突、有违背的地方。那但是这个东西会影响到哈、啊、神的旨意啊。所以他们也开始过着世俗的生活，他们跟外邦人融合在一起啊，跟他们一起吃饭哈、啊。那对于一些近前的犹太人来讲说，哦，这不行啊，你怎么可以做这个事情啊？就像记不记得彼得曾经去跟尼流家里吃饭，哇，他回来的时候很惨哈、啊，很多人就攻击他，你怎么可以跟他们一起吃饭啊？那彼得后来也受不了了啊，说啊，看到他们来的话，最好不要让我看到，不要让他们看到我跟外邦人吃饭啊。所以有当时有这样的一个情景啊，还有一个政治的情况哈、啊。那犹太人他不满罗马人的统治，很多人盼望独立哈、啊，那希望恢复独立自主，所以他们盼望弥赛亚。哎，圣经上不讲到弥赛亚来了，要拯救他们，对，从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啊，能够让他们得到自由啊，然后建立一个国啊。有很多地方讲到这里，所以他们盼望弥赛亚，就把弥赛亚想成是哎要把罗马人全部杀光的那种情形啊，所以有很多错误的观念，后来也真的是，当时有很多人自称是弥赛亚，带领他们干嘛？造反啊，跟对抗罗马啊，在使徒行传也记载了、啊、有两个事件啊，就是由他们起来作乱啊，作乱的，在历史上在那个历史上所记载，他们是自称他们自己是弥赛亚，所以在耶稣来之前啊，已经有好多人自称自己是弥赛亚。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哇，很多犹太人想，哦哟，又有一个自称是弥赛亚，到底真的还是假的啊？所以他们那时候就没办法分辨了啊。到后来我们现在看，哎，这个才是货真价实，经过啊这个历史的这个锤炼啊。所以，但是我们知道当时的背景，你就知道为什么耶稣来的时候，很多人犹豫不定，这是真的弥赛亚吗？还是假的啊？因为太多那个假的东西出现，让他们狼来了喊太久了，太多次。然后真的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啊，他们反而就犹豫不决哈、啊。所以在400年来哈、啊，犹太人在宗教上过金钱生活哈、啊，他们政治上不断受逼迫，使得他们对弥赛亚的盼望越来越强烈啊。那但是不同的宗教或是政治的团体啊，我们看到有法利赛人，在当时圣经上所记载，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我们都知道，希律党人啊，我们看到还有个希律党人，还有分瑞党人，对不对？希律党跟分瑞党都是政治的啊。希律党一直说他比较倾向罗马的啊，比较倾向世俗的，然后想，哎，我们跟罗马，我们就让罗马一直统治我们就好了，我们干嘛要搞独立嘛，对不对？啊，统一就好了嘛，对不对？可是另外一个叫分瑞党人啊，分瑞党人这个意思就是分瑞的意思就是那种狂热的啊，很狂热，他们就是一定要独立的啊，他们常常暗杀，搞暗杀的手段啊，说你不让我独立，我就暗杀你这样子啊，他们真的不怕死啊。那后来这个在西元66年啊，罗马这个犹太反对抗罗马，其实并不是所有犹太人都想要对反叛罗马啊，主要是受到这些分瑞党人还当时有些不满的情绪啊， 使得这个我们讲到极右的势力就笼罩在整个国家哈。所以我们看到有时候我们看到太偏激的结果就产生一个不好的现象啊。所以后来他们反叛罗马的结果呢，圣殿就被毁了，啊，那耶路撒冷也被毁了。犹太人在历史上记载说有110万人被杀啊，这是一个很惨的事情啊。那耶稣也预言这件事情啊。还有另外一个圣经上没有记载，但是在历史上有记载，叫爱色尼人啊。爱色尼人他们是生活在旷野啊，有人说死海古卷就是他们啊，是在这个社区他们所写的啊。那他们各有不同的观点啊，所以他们对弥赛亚的认识跟期待也各有不同。对，所以耶稣来哇行神迹，讲说他就是弥赛亚的时候，很多人很高兴，为什么呢？赶快耶稣做王吧啊！很多人为什么想要永立耶稣做王啊？就是因为这个样子啊。那但是真正弥赛亚出现的时候，发现他们很多人就搞不清楚了啊，他们认不出来了啊。好，所以我们对这个概念哈，我们要有。另外一个是我们看新约跟旧约之间的关系哈。那旧约是从哈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书，共有39卷书，耶稣时代称为律法、先知、诗篇，刚才我们看了哈。那旧约圣经的作者都是被圣灵默示所写的话哈，然后他们是为基督做见证啊，整卷圣经都是旧约圣经就是为耶稣做见证。那这个也是一样哈，你必须要圣灵开启才能够明白。我们看那个经文哈，在彼得前书啊，所以不只是旧约，新约要圣灵的开启，旧约要不要圣灵开启？
也要
哈。你看在彼得前书1章10节啊，旧约圣经讲到那个救恩嘛啊，弥赛亚救主要来了。你看彼得前书1章10节，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对，他们众先知就是那些作者，他们寻求考察，考察什么呢？就是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啊，他们要为基督做见证，一定是基督灵也要在他们身上啊。然后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的什么时候，讲到耶稣他来的时候他所做的就这样子啊。然后他们得了启示啊，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呢，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情报给你们啊。所以也是一样啊，我们知道这旧约东西也是必须圣灵来开启啊。那如果我们看旧约的话，是旧约是为那要来的弥赛亚做见证，弥赛亚还没有来，但是他们讲说哎他会来啊，所以神给他们启示，他们就写下来了。那新约呢，是为已经来的耶稣那个弥赛亚啊做见证，两个都是神所默示的，中心的主题也是围绕在弥赛亚的身上啊。所以无论是诵读新约或旧约，都需要圣灵的光照才能够啊明白属神的事情啊。那新约跟旧约之间没有矛盾冲突，很多人哈读说啊新约的神是慈爱的神，你们有没有听过？旧约的神是很严厉的啊，这句话对还是不对？不对哈，表示旧约有很多慈爱的一面，你没看到啊？新约有没有严厉的一面？也有啊。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经文，我说这是问题经文的时候，问题出在哪里？是在经文还是你？从出在自己啊，我的问题啊，不是问题经文啊，是我有问题，我怎么看不懂这个啊？啊！但是圣灵开启会让我们知道啊，新约跟旧约其实作者只有一位啊，就是圣灵，他们之间没有矛盾冲突，他们彼此相互印证、互相补足，而且有一贯的脉络啊。你如果真的是被圣灵开启，你会看到哇，圣经真是一贯的啊，很多在旧约隐藏的奥秘啊，那借着这个新约就显明出来啊，因为这个作者就是圣灵啊。那神借着旧约一点一点的启示他自己，一直到新约写成的时候，神的启示就怎么样，完全了啊，完全了，神的奥秘的事就完全了。那很多事情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啊，但其实有一天圣灵开启我们就知道啊。如果我们到启示录，特别是启示录啊，那个神的奥秘事情就完全了。所以你看到神在创造啊，从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时候，神的记载就没有停过，对不对啊？因为摩西就把创世纪的事情写下来记录下来了。然后呢我们现在看啊，新约时代从耶稣降生一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事情有没有记载？也有。所以中间有没有断掉的地方？
没有断。
旧约写到400年，西元前400年，那400年这中间有没有断掉？ 听起来好像断了四百年，其实没有断啊。没有断是什么？因为但以理已经讲出来了啊，那四百年会有四个帝国嘛，对不对？那四百年前哪知道也会有这四个帝国，而且有南方王、北方王，这个细节都讲得清清楚楚啊。所以其实没有断啊，因为有但以理书，所以我们看这个从创世一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历史都没有断啊。好，我们看这个新约跟旧约之间哈，我们看到有一些之间也可以做个对比，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啊。那旧约立约的凭据是律法，这个大家可以看哈，我们就很快多说一下啊。新约的凭据是圣灵，那旧约是写在外在的律法，写在石板上啊，新约是写在
新
板上啊。那这个他们称义是按照遵行旧约的律法所肉体的条例啊，那新约的话是要顺从圣灵啊，靠着圣灵制止身体的恶行啊等等。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就大家可以当参考来看哈。那时间关系我就不细讲哈，你们自己看就好。那我们看在旧约哈，见证这个耶稣基督，见证这弥赛亚哈。那记得哈，是必须要被开圣灵开启，你才能够知道哈。如果不被开启的话，就不明白。那但是就因为新约是在解释旧约的事情，所以旧约很多隐藏的东西都已经显露出来哈，已经明白。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已经现在很明显的事是什么？弥赛亚他是女人的后裔。以前讲到女人的后裔，我们可能搞不懂，哎，为什么要写女人的后裔？现在才知道哈，因为讲到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表示有一位救主要败坏那个魔鬼哈，就掌死权的魔鬼。那他的脚要受伤，对不对？啊，表示他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啊。那为什么讲女人跟男人没有关系呢？因为不是男人所生的啊，他是从神所生的。那后来以赛亚书也提到说，有一位童女怀孕生子等等，就确立了啊，这个弥赛亚是从女人生的啊。另外一个，我们看到弥赛亚哈，在旧约的应许讲到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旧约提到说万国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对不对？那这个讲到说我们现在是因谁得福，就是耶稣基督啊，所以指的是这一个人啊。所以我们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知道说，哎，这讲的就是弥赛亚。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啊，第一句话是什么？叫新约圣经的第一节经文是什么？耶稣基督的家谱哈，但中文是写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哈。用英文来讲的话是耶稣基督家谱是往下面写的，那中文是把它倒装，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代表是，哎，他就是那位弥赛亚。还有一个呢，他是大卫的子孙啊，他就是耶稣基督啊。那讲到大卫的子孙，是神应许大卫说有一位啊，他的后裔要坐在宝座上，是永远做王的那一位啊。那这个就是我们称为受膏者啊，受膏者就是弥赛亚。那所以在当时他们一讲到说弥赛亚是谁呢，很简单，大卫的子孙啊，这个六岁小孩子都知道的事情啊。那还有另外一个呢，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是，哎，神会兴起有一位先知啊，所以有一讲到弥赛亚，他有先知的职分啊，就像摩西一样，因为神在生命记18:18提到说，有一位先知要像摩西。摩西是怎么样的一位先知？他很柔和谦卑的啊，人家都骂他哦，他就老是挨骂的那种啊，发怨言等等啊。那他是为人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耶稣也就是这个样子啊。摩西有没有与神面对面？啊，有哈，摩西被神所认识啊，还有摩西传递神的话啊，他的话都应验了哈，行了很多神迹奇事啊，所以讲到他是一位像摩西的先知啊。还有另外一个，他有祭司跟王的职分啊，在撒加利亚书，如果大家看撒加利亚书6:12啊，讲到他是祭司又是王，他要建耶和华的殿，这个东西对很多犹太人就傻眼了啊。祭司就祭司嘛，王就是王嘛，王不见王，对不对？祭司跟王也不能冲突啊。记不记得有一个王叫乌西亚王，他想要到圣殿烧香，对不对？结果呢，结果最后后来怎么样？长大麻风。对，祭司警告他，哎，这是我是祭司的职分，你王你去做王的职分吧，你不能过来。他说，哎，我为什么王不能做这个事？我偏要烧香，想去献祭。结果呢，他就是长了大麻风啊，神就击打他。不可以这样做啊！哎，讲到这个弥赛亚啊，他什么？他君王啊，把王跟祭司的两职筹定什么和平啊？所以他又是祭司又是王，所以很多 这个犹太人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啊，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在读圣经，弥赛亚到底是谁，弥赛亚到底是谁啊，他们想说弥赛亚，哎，这边讲得很清楚啊，这是大卫的苗裔会出来啊，他会建造耶和华的殿啊，他要端负真容，坐在位上掌王权，又要做祭司，是良知，抽定和平，他们就想不通。所以有一些派别啊，死海古卷里面讲到就是说他们认定的弥赛亚有两个，一个是啊王的那个职分，一个是祭司的职分。哦，这个至少说他们不会跟律法上冲突啊。我们看律法上有个例子，就是乌西亚王的例子啊。而且大王的话，一定是大卫的子孙嘛。如果是祭司，一定是亚伦的子孙嘛。那祭司王的话，这个根本说不通嘛。啊，那结果呢？耶稣是谁？他是祭司又是王，但是他不是按着亚伦的等次，他是按着什么？
麦基洗德的
等次啊，因为麦基洗德他是祭司又是王啊，这个事情我们再讲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会再讲一次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啊。另外一个我们看到他不只是王，而且他是耶和华的仆人啊，在圣经上讲到，哎，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物啊，哇，他好像受苦啊，然后担当众人的罪，然后他又很柔和谦卑啊，然后人家都不尊重他，然后把他当做奴隶一样啊。那这个人在圣经上写他是耶和华的仆人啊，如何如何是耶和华所喜悦的，为什么特别喜悦这个人呢？那现在我们知道这就是弥赛亚啊。所以在这个有一个太监啊，埃提阿伯的太监，他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说，哎，这个到底指的是谁？有个人被牵到这个剪毛人的手下，他是这样子像羊羔，也是没有声音，他这到底是谁？那这很简单，答案就是耶稣啊。所以很多事情哈，我们看答案很简单，问题我们还在找，但是答案都已经有了，你讲耶稣基督就没问题了，大概都对哈。所以他是耶和华的仆人哈，他降卑啊，可是他后来会被升高啊。那耶稣也讲说哈，弥赛亚啊，基督受苦进到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他在复活之后，他讲了这句话啊。那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也讲过这个哈，刚才我们看彼得前书他也这样说哈，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哈，将来得荣耀，所以他是一个借着苦难然后进到荣耀，可是这是犹太人不能接受啊，什么被钉在十字架上哈，太羞辱啊，这个这是奴隶哈，奴隶才会被钉十字架啊，你不是奴隶还不行啊，你罗马公民，保罗想钉十字架还不行啊，因为他是罗马公民，奴隶的话就可以啊。那所以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上面写着犹太人的王，可是他们是以为是在嘲笑他，到后来才发现这个真的是如圣经上所说的，他被列在罪犯之中，又是当任奴隶，而且被卖30两银子，这个都是奴隶的价钱。好，另外一个我们看到见证到弥赛亚比较清楚，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以为说弥赛亚这个，哎，他是人的话，可是他又是永活的啊，永活的话人怎么可能会永活，那一定是神了啊。后来我们看到真的是在几个地方讲到说，哎，这个弥赛亚就是神的儿子，在诗篇第二篇有提到啊，就是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个啊，那也讲到说哈，箴言也提到说，哎，神的儿子啊，这个跟他一起创造这个世界啊，你认识神的儿子的名字吗？啊，等等的，没有人认识啊。耶稣也说啊，除了父没有人认识子啊，那这个也是印证他就是神的儿子。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提到说，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好，那我们看到在历史上也印证这件事情啊，因为那个日期已经满足了，日期已经满足，在旧约圣经上所提到的啊，这个弥赛亚一定会出现，为什么呢？但以理书的第九章讲了一件事情啊，70个7，有没有？70个7，这是一个很奥秘的东西哈。它其实在讲什么事呢？在讲到弥赛亚要出现啊。但是这个70个7，因为带你说哈，这需要花一段时间讲哈。但我很简单跟大家讲啊，70个7，它在讲的一件事就是讲到基督什么时候要来啊。它讲到基督其实是第一次再来，还有一个是什么？第二次再来，对不对？啊，现在我们知道说基督会来2次，因为他现在升天，他说他还要再来。所以有一个叫做第一次再来，还有一个是叫第二次再来，70个7里面就包含了第一次再来跟第二次再来。好，那第一次再来呢怎么算呢？从有一个年代开始算起，就是从王出令重新修造耶路撒冷的那个时候开始算起， 哎，那个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是在尼希米记第二章第一节那边所提到的。记不记得尼希米不是到了耶路撒冷那边去建城墙吗？所以那个时间是在亚达学习王啊二十年的时候，那大概在西元前的445年。然后他讲到说哈，在这个70个期，在但以理书第九章那里提到啊，说经过了62个期，又是7个期之后呢，这个弥赛亚受膏君会出现。那受膏君出现之后，他会被剪除，就是会被杀，啊。那所以从这个地方算一算，如果是69个期哈，那个62个期加7个期等于69个期，等于483年。如果你这样算一算的话，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年代大概就是那个时代哈。所以我们看这个是讲到耶稣第一次再来的情景啊。那也讲到耶稣第二次再来是什么时候呢？最后一个期。可是最后一个期之前，跟69个期之前那段时间是被封住的啊，所以这个时间就没有人知道了。但是之后呢，他要出现之后呢，哎，之前一定会知道啊，就是会有那个最后一个期会出现，会有预兆，会有敌基督，会有那行毁坏可憎的啊，他会3年半，有没有一载、二载、半载等等啊？所以这个东西我们是想要漠视啊。但是简单跟各位讲，因着但以理书这样写的时候，就把他第一次要出现的时间已经讲出来，很精确的讲出来啊，就是从出令修造耶路撒冷。一直到过了483年之后呢，哎，果然就是在耶稣基督出现的那个时候哈。然后呢，我们也看到有一个事情一定会应验，就是但以理书不讲到有4个帝国吗？4个帝国当中有他讲了哈，我们看在第二章但以理书的第二章，讲到2章44节哈，有讲到金头对不对？讲到银的胸膛对，那最后呢？好。铜的肚腹哈，还有铁的脚等等的哈，我们看在但以理书的第二章，第四国出现了哈，它必坚壮如铁，第40节哈，然后又半铁半泥，如何如何，这个都很奥秘哈，我们就不必太去做思量，我们直接跳到第44节，讲到第4个帝国出现的时候，那个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你看到这个另立一国永不败坏，那一定是弥赛亚的国嘛啊，这很简单的、啊、弥赛亚的国一定是在第4个帝国出现的时候啊，那个他会把打碎一切的国，这个国必存到永远啊，如何如何，所以你看到这4个帝国都会被打碎啊，包括这个罗马帝国，后来我们果然看到的确是这个样子，教会一起来的时候啊，后来罗马帝国现在还存在不存在？
没有，
没有存在了啊。所以你看到有一些事情很有意思，就是说但以理书按照但以理书所讲的哈，基督出现的时候是第4个帝国，所以如果第4个帝国已经是历史已经过去了，都没有基督出现的话呢，那表示但以理的预言不准，但是有的话一定是在那个时代啊。现在我们看到所有的过去很多自称是基督都被淘汰掉，只剩下一个存在的是谁？就是耶稣基督啊。所以如果耶稣基督不是基督的话，还没有其他的弥赛亚会出现，就不会有了啊。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但以理书在讲到70个期的时候，他提到这个圣城被建好的时候，弥赛亚会出现，然后弥赛亚会死掉，弥赛亚死掉之后不久呢，这个圣城跟圣殿都会被摧毁，所以第二圣殿被建成的时候啊，第二圣殿被建成的时候弥赛亚会出现，弥赛亚出现之后不久第二圣殿怎么样会被毁，所以现在第二圣殿已经被毁了对不对？所以如果现在没有弥赛亚的话，耶稣不是弥赛亚的话，会不会有弥赛亚出现？不会，因为历史上已经过去了啊。所以你看第4个帝国还有圣殿被毁，这个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说基督就是那位弥赛亚啊，因为如果有的话一定是在那个时代，既然那个时代现在没有人说他是弥赛亚的话，那就没有别人，就一定是基督了啊。那另外一个我们看这个历史上的有一个印证，就是巴兰啊，术士巴兰曾经讲过一个预言啊，会有雅各之星会出现啊。他是从东方来的一个术士啊，他说了这个预言，在民数记提到啊。那这个雅各之星讲的其实就是弥赛亚，所以耶稣降生的时候，我们看到有几个博士从东方看到这个雅各之星，他就问说：“哎呀，我们看到这个星，特来看他，他从东方来啊，好像就代表那个巴兰啊，那个术士啊，这个博士跟那个术士有点关系啊，所以他。”我们看到他们来的时候，就代表，哎，耶稣基督真的是降生了啊！他 还有另外一个，我们看到这个历史上记载一件事情，就是在创世纪的第49:10提到一件事情，说贵哈不离开犹大，只等到细罗来了之后。犹太人在他们解释这个经文的时候，他说：“哎，这个也是弥赛亚的经文，因为讲到说只等到细罗来啊，那个只等到圣经上一提到我们等那个要来的那个，那个就是弥赛亚啊。”所以他们已经知道了啊。那圣经上提到说要等的那一个，一般来讲是指的弥赛亚。那他讲说弥赛亚要来的时候，贵一直不离开犹大，意思是什么呢？这反义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贵离开了犹大的话，弥赛亚就会来。那什么叫做贵离开犹大？那他们在解释这个经文，因为贵所代表是个权柄，犹大我们这个犹太人有什么权柄呢？哦，后来他们发现有个权柄是什么呢？就是摩西律法的权柄，一直贵一直没有离开犹大，就是摩西的律法。也就是说，从神给以色列人立约之后，给他们那个摩西律法，然后他们可以按照摩西的律法来判定人。哎，你违反律法的话，我们就按照摩西律法要判你罪哈，判刑。所以如果你违反摩西律法有一些死刑的话，我们就要按照摩西律法给你执行。可是在有一个年代，在西元6年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当时的西律的儿子叫亚基老。亚基老在统治犹太国的时候，因为他统治的不好，所以罗马人就很气，就把他这个犹大王的职分给退掉哈。那可是呢，他就把废掉罢黜这个亚基老的同时，罗马人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当时犹太人哈，他们有个工会，这个工会即使是他们被掳的时候，这个工会这个组织都一直在。所以这个工会呢，他们会按照摩西的律法来判定你有没有犯罪，然后如果你犯了死罪，他会执行死刑啊。所以一从这个被掳的时候，这个摩西的律法都一直被执行，被执行，被执行，一直到西元6年亚基老被废的时候，工会执行摩西律法的权柄也被夺去了。也就是说，罗马人说，如果你们要判人死刑的话，不可以，因为怕你们都自己动用私刑，对不对？所以一定要交给谁？交给罗马巡抚，因为罗马人是非常注重法律啊，人权，这个人的生命是不能随便去侵犯的啊。所以你们犹太人的律法太严苛了啊，你们按照我们罗马律法。所以在当时他们规定说，如果要判人死刑的话，一定要怎么样？送到巡抚那里。所以记不记得耶稣他被公会定为死罪的时候，结果他们为什么把他送到比拉多那里去？那个比拉多说，你按照你们律法去审判他的话，结果他们说什么？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啊，因为这贵被拿走了啊。所以你看到在那个时期啊，弥赛亚已经来了啊，这代表说他们被拿去的时候刚好是耶稣哈。我们如果看这个年代来讲的话，大概耶稣10岁、11、12岁的时候，他到圣殿里去的时候啊，我们通常讲到说这个他就变成bar mitzvah啊，在当时如果是你是11、12岁的这个小男生哈，你会过一个成人礼啊，就是从此之后你就是有律法之子啊。所以你看律法就他成为律法之子的那一刻，可能这个权柄就被拿走了啊。我们看这个年代大概是这样算的，所以这很有意思啊。那另外一个是旷野之声，后来我们知道说这个弥赛亚要来的时候会有以利亚出现啊。那以利亚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施洗约翰啊，这个圣经上就已经记载了啊。那我们看当时的人有一些人对弥赛亚一个错误的看待或者期待啊。第一个是讲他们期待两位弥赛亚，刚才讲过了，然后他们等候的是一个荣耀的君王啊，所以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办法接受啊。然后他们当时出现很多假的弥赛亚啊，所以在当时那个有一个叫加玛列的时候，曾经提到有丢大有犹大啊，他们出来作乱，他们用的名义是什么？哎，我是弥赛亚，你们来跟从我的哈，所以很多无知的人就跟从他。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邪教在中国大陆嘛。很多邪教，基督女基督或什么样子啊，那也还是有很多人跟从啊，就被蒙蔽了。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例子啊。那其实一直到公元135年啊，在历史上记载一件事情，就是还是有人自称是弥赛亚啊。他说有个人叫做巴卡巴，好，巴卡巴他是星星之子啊，那他被人称为弥赛亚，很多人就跟随他，所以犹太人第二次反抗罗马就在这个时候啊。那这个事情，他们死了60-70万人啊！从那个时候开始，犹太地就被改成叫巴勒斯坦啊，然后不准犹太人住在耶路撒冷啊。所以我们看到 在当时耶稣之后还有人自称自己是弥赛亚，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说如果耶稣不是弥赛亚的话，真的是再也找不到其他的弥赛亚。还有一个，他们当时盼望弥赛亚的时候，他们盼望神国降临，那他们所盼望神国降临以为是看得到的国，但是耶稣讲说我的国不是神的国，不是眼睛所能见的，是在人的心里。所以弥赛亚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住在信他的人心里，可是他第二次要再来第二次要再来的话，他就是世界的国要成为他的国。那还有一个，我们看在当时因为宗教礼仪的蒙蔽所以他们对于这个基督他们就不认识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在耶稣的时代有很多宗教人士，他们被外在的律法仪文所蒙蔽所以耶稣来的时候，弥赛亚真正来的时候，他们都不认识他们按照他们的规矩来看这些东西他们就他们看错了还有一个是圣殿圣城将被毁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在七十个七那边提到，那耶稣也预言说这个末日来之前有一个预兆，就是圣殿会被毁还有在当时就是人们犹太人他们普遍的仇视外邦人，而且轻看外邦人罗马人他们只能仇视不敢轻看但撒玛利亚人呢或其他伊图马人他们就很轻视狗他们会讲这些话迦南妇人狗那可是耶稣来传的福音是和平的福音恩典临到外邦人那不必守割礼，不必守摩西律法，这个犹太人没办法接受所以为什么我们看传福音刚开始的时候，一讲到外邦人信主白白的恩典的时候他们就受到很大的逼迫，所以我们看这个有它的历史背景，那但是主题都是围绕在什么弥赛亚所以我们看这个新约概论我们用新的眼光来看，我们也可以从这角度看今天讲特别多你们就慢慢的消化，今天就讲到这里了。